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政府未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欧洲将建立投资审查制度，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行为可能受挫；中国允许美国航母停靠香港，或预示美中关系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因旅美记者被杀而离弃沙特，称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高于人权。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政府星期二表示，中国始终没有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美中陷入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1月晚些时候在阿根廷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贸易的最新表态被认为加剧了目前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美国不满中国的贸易行为以及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目前已对总额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后采取了其所称的反制措施，对总额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调查后，星期二更新了报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美国2018年3月遵照301条款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进行调查。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基本没有改变这些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没有对美国的301条款调查报告做出建设性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解决美国关注的问题，这明确表示中国不打算改变其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说，中国继续进行和支持通过网络入侵盗窃美国的知识产品，并继续在技术许可方面进行有歧视的限制。报告说，虽然中国在外国所有权占比方面有所放松，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利用对外来投资的限制，要求或施压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预期，美中在 G20 峰会期间会就贸易问题正面交锋。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停火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这个月底习近平就要和特朗普会面了。那么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啊，除了这个紧张之外，就是说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两国的贸易上的分歧，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本来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呢也取消了等等。那么不过现在又注意到，中国又允许比如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等等，又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一次的所谓的特席会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就所说的什么停火协议。
是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就这个 G20 峰会呢举行了一些好像是吹风会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库德勒，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说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点，是紧急的关头，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了。然后呢，他还对那个记者说，他说总统是对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呢，是 保持乐观态度。他说因为总统认为中国人确实中国人想达成协议。那么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春风会上呢，他们的一个叫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叫马修古德曼，他就说他觉得这两个人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达成一种停火协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My personal guess, and I'm sticking my neck out here.
我的感觉是应该有某种停火协议。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很有风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在的争执。你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股市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应该给特朗普总统某些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继续的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说，他们的增长在放缓，他们也有动机把这一切放下。
对，那个不过呢，他也说了，他这样的预测是很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他还预测有一半的几率，说不定这个特席会还有可能不召开。但是那个库德洛他已经说了，他说肯定会召开的，他和其他的这个经济团队呢，也成员也会到那里去。
嗯。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清单，我们就传出来说中国有一个清单，在一些领域可能要做出让步，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清单不能接受。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啊，这个美中两国也是针锋相对，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紧张，也没有就是达成按照惯例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所说的这种两人
停火协议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停火协议？
是那个这个古德曼呢，他就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宫的这些顾问们，总统身边的经济顾问们，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但是总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肯定会有某些就是说总统的看法。我们先听听他的解释。
But it's also true that president is the president, and he's.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他的这个看法，古德曼的看法就是说，就你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暂停现在的这个争执。他就说这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这个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呢就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补贴中国的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这个美国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呢，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今天又在接受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任何一个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说这个协议呢，这个是总统自己就是说跟他经常说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有对所有权，就是合资企业所有权的一个改变，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是没有任何的非关税的壁垒，必须可以执行，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必须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他讲的这个现在看东西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清单，中国给的这个清单。那么总统也说他是不满意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必须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达成协议，可想而知这个协议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亚太经合论坛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天闭幕，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会议期间有两次交谈。习近平批评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彭斯则抨击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警告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美中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唇枪舌剑，致使峰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在闭幕时发表领袖共同宣言。彭斯与习近平相互之间的激烈言辞，会对不久举行的特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做出的分析。
我们首先说说就这一次这个在这个峰会上没有发表这个共同宣言这件事儿。那么就这件事儿呢，中国的外长王毅当时是说呢，没有发表这个宣言是事出有因的，是因为这是他的话啊，个别的经济体坚持把自己的暗文强加给其他的各方，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开脱。那么你是如何评价中国外长王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的？
首先说呢，历次的这个 APEC 会议之后呢，首脑会议之后呢，各个主要参与国呢都要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对于各成员的共同关心的这种国际和地区事务的问题呢，发表一个共同的这么一种共识吧。那么这是第一次在这个 APEC 历史上呢，首脑会议之后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当然这个背后的很明显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这个 APEC 成员之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那么之间产生的这种很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对于这种区域协作是不同的看法，对于国际目前的这种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呢有不同的这种改革方案。那么这种东西呢导致了最终呢没有能够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呢来结束这场会议和这次会议。从目前来看呢，中国外长的表态呢，可以看出呢，中国是把这个美国呢作为麻烦制造者，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那么美国正好是相反，他是把中国呢认为中国违反了这个国际贸易秩序，那么中国是这个麻烦制造者。那既然两国呢这个态度不同，那么从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不同，这样的话也自然就无法形成一种共同宣言，最终去发表。
那么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这个 APEC 会议啊，在过去的近30年的历史当中啊，就一直就是参加这个峰会啊，或者叫这个论坛的这些地区和就是经济体当中吧，美中两国显然这是两个主要的这个主角。那么这次这个彭斯副总统和习近平啊都出席了这个会议，但是呢这个会议呢并没有出现这个两国就是在外交上停战的这样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彭斯副总统呢这个对中国的这种批评的这种言辞呢还是异常的强烈。那么你觉得这个彭斯对中国的这个批评它主要是哪一些领域？那么这些领域是不是就是说有道理？
从这次会议来看呢，彭斯对中国的批评呢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调门吧。同时他对中国的批评呢主要是集中在经贸和这个亚太安全这两个领域，这个主要和 APEC 这个会议本身的关注问题所相关的。那么就这个贸易问题来说呢，美国认为呢目前中美之间呢存在一种贸易不平衡和贸易不公平这两个问题。所谓不平衡就是赤字问题，中国的出口多，美国的这个出口少。所谓不公平呢是主要指中国政府的这种所谓政府主导产业发展计划，那么强制这种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利这样的问题。那么就美国所提出的所谓这个亚太安全本身来看呢，美国目前的主要关注的呢是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那么美国认为呢，中国呢是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之下呢降低了所谓外援的这个援助门槛，那么这样的话它破坏了其他国际组织在发放外援时候这种基本运作模式，同时呢使这些受援国本身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债务风险。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种所谓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呢将强化中国在这个所到地区的这种政治影响力，那么它自然会削弱所谓美国的领导力和影响力。那么这个是目前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美国优先所不能够允许出现的情况。
那么就在这个 APEC 这个会议之前啊，就一直有报道说中国呢会马上会派一个经贸代表团，那么到美国来和美国来协商来磋商这个贸易战停战的这样的条款。那么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也是在好几个场合也说过就不会继续对中国这个征收这个关税了，会和中国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等等。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 APEC 会议上，那么彭斯的对中国的批评似乎是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种缓和的这样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是在唱反调。那么你是如何来解读就是实际上是华盛顿最高层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我们应该看到呢是彭斯对中国的批评呢其实外界并不陌生。一个多月以前呢，彭斯在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一篇演讲呢是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批评中国的清单。那么这个清单上呢其实远远超过了对中国的批评呢远远超过了经贸和地区安全，它包括朝核呀、台湾啊等等相关问题。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这个特朗普的缓和和彭斯的这个继续高调呢，应该说不是说所谓的不同的声音，只不过是批评中国的不同侧重点而已。彭斯的批评呢，他实际上是指出了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就是说呢，有一种制度之争。那么特朗普的这种抱怨也好，还是批评也好呢，他只是这种制度之争、制度矛盾的一种表象，在这种经贸层面上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时间里头呢，这两种声音呢，其实有些合流了。也就是说呢，特朗普的这种把这种表象作为问题来提出，也就是说贸易赤字问题呢，他是用它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讨论中国中美之间的问题。那么他所背后的这个彭斯这些人呢，他是通过制度之争呢，这是所谓的要解决的实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那么其实讨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不同的切入点而已。
这个 APEC 会议啊，历来的就都是美中两国在唱主角。那么美中之间的矛盾对亚太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同时，这个 APEC 地区的其他的成员国或者是经济体又该如何来理解和应对美中目前这样的一个矛盾？
APEC 到目前为止这二十多个经济体成员吧，那么从虽然经济体总量和从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来说是以中美为首的，但是呢这个组织呢从一开始成立开始呢，就是其实是想协调这个地区内的冷战之后的一种经贸合作的这个基本结构吧。那么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经济体成员之中呢，其中有的是美国的盟国，却还有一些呢对中国呢是关系是比较友好的。这些国家呢其实总的来说呢对中美呢其实都有一些意见，并不是完全的一边倒的情况。你比如说像日本、加拿大呢，在贸易问题上和美国的合作点更多一些，但是同时呢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市场，那么实际上这些国家呢两方都不愿意得罪，那么两方也都不敢得罪。那么目前来看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呢，中国是希望利用这种各成员之间的这个首鼠两端的心态吧，来化解美国的这个国际制裁同盟，希望通过这种多边外交呢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美国呢是希望呢是来集中所有的这个批评意见，那么打造一个对中国的压力同盟，然后呢在这种单边外交中呢给中国制造更多的这种压力。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马上在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的前景会怎么样？双方能否就是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
目前看来呢，我认为呢有两个难点吧，就是这个贸易战的化解两个难点。一个难点呢，首先是制度之争，那么中国不可能改变自身的经济制度，那么更不可能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就决定了到底美国的这个要价有多高，那么希望所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另外一个难点呢是所谓的信任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呢不希望看到就是自己单方做出的更多让步呢所带来更多的这个美国的要求，这样的话就等于没有底线了。所以的话目前来看呢，这两个难点还没有能够突破，所以呢在未来的可能这几周的时间里吧，那么双方还需要把这个优选项进一步的再协调一下，那么看看能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习特会上呢能够找到一些缓和的一些迹象或者缓和的一些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周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在闭幕时无法达成共识发表领袖宣言的异常现象。有分析认为这是美中较量所致，也有评论说中国这次大手笔赞助峰会却推不动最后的领袖宣言，而巴新在会议前夕撤掉了满街的中国国旗，甚至宣布将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重建海军军事基地，让中国买了单却不被买账。 中国的软实力是否在这次的 APEC 会议中受挫？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国，巴新的态度能否作为一带一路是否还受沿线国家欢迎的指标呢？对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独立评论人吴强和时政评论人恒河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中国方面为何如此重视这次 APEC 峰会？对于中国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何在？另外，北京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呢？吴强说，中国希望显示自己主导亚太地区，为特习会增加筹码。
首先，中国是在把这次峰会看作是过去两年中国在中国自己相继前后举办的 G20 峰会、金砖四国会议以及中非论坛之后的又一次半主场性的一个会议。他把巴布亚新几内亚当作一个半主场，当作自己的半主场，来展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这个一带一路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对亚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南进的或者说向南扩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标志在中国看来是这样，在亚太国家看来也是这样，但是对双方国家的理解不一样。因为在中国看来，这次峰会既是显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是受到试图是想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受到多么的欢迎，另外一方面这么一个半主场的一个峰会的一个隆重，或者说想通过亚太国家的一种团结来显示中国的在亚太地区的一种主导性。这种主导性是未来在十天以后中国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可以跟美国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一个平等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么个原因，中国从任何角度都在加强对这次巴布亚新几内亚亚太峰会的这么一个投资或者说政治上重视，试图在未来的阿根廷 G20 峰会之前奠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结的这么一个象征，把它当成中国的一个主场来看待。
这次 APEC 峰会上，中国取得了怎样的外交成绩？有人说中国是花钱买难受。对此，吴强认为中国在峰会上的外交努力是失败的。
APEC 组织从1993年以来到现在25年第一次没有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本身就表明中国在这一次峰会上的一个外交努力是失败的。而且这个失败的一些效应或者说如何解读，可能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头慢慢的显现出来。譬如说从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外交努力，外界或者国际社会亚太国家的看法可能确实不同，他们把它在历史上是很容易想起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曾经向南进，最南就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拉包建立了军事基地。习近平主席也在他的开幕词上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巴布亚新几内亚把南太国家引到一个第二次大战一个反殖民主义等等的一个回忆当中。但这种回忆对于亚太国家对于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记忆。我们相信在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表现，它并没有用新的话语新的一种理论新更有说服力的力量来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正当性。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给外界给亚太国家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是外交官的一些粗暴的表现。而且这个粗暴表现不止在这一次的亚太峰会上，其实在不久前的瑙鲁，在其他地方都以这种相当蛮横的姿态表达出来。这个正在当地也在亚太国家当中成为一种似乎是成为一种很不安的或者说恐惧的来源。由此我们甚至要怀疑中国这次外交失败其实暴露了APEC 组织或者说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的一个脆弱性，它可能不足以来承担亚太地区的一种团结合作公平贸易等等等等。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对于这场峰会的重视和投入呢？这些投入是否让中国得到了同等的回报？此外如何评估中国的得失？对此恒河说， 在美国的牵头之下，其他亚太国家有了选边的机会。
这次 APEC 会议的背景呢，是跟以前的 APEC 会议有很大的差别，甚至跟去年都有很大差别。主要呢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这个情况呢，目前对中共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利的。这是在这个贸易战方面其实已经明显受挫了，虽然说还没有，大家都没有说贸易战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它实际上这个北线和南线的一部分都受到了挫折。这样的话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至少有13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现在陷入了这个债务危机。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挫折呢，导致了现在这个中共在国际上的舞台，就是说以他为主的舞台，和几年前就是中国模式被全世界吹捧然后推向全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能够被中共作为他自己的舞台，就是自己的控制或者部分控制的这个国际机构来说的话，所剩不多。连这个上合组织都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挫折。就上合组织，它是原来前苏联，也就是俄国认为是他们的后院的这部分地区，所以俄国一直很警惕。那这个 APEC 会议呢，至少在亚洲这一部分，就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半呢，那中共一直认为是传统上还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在这个伸往其他地方的所谓长臂受到挫折以后呢，他更注重于家门口的这一部分。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是一次花了巨资投资，但是却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结果，他的期望的结果当然是作为一个就是摆脱目前这个贸易战和一带一路其他地方受挫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呢，关键问题今年不同的呢是，就是以往在这些无论是东盟也好，还是这个APEC 会议也好，就是中共的一些比较强势的提案和强势的这个做法呢，是很少碰到阻力的。今年的特点不一样的特点呢，是他碰到了阻力，就是美国牵头了。美国一牵头以后呢，就从传统上，就有很多国家去有了一个机会可以选边，就是原来他们其实在很多国际场合，特别是跟亚洲有关的场合，他们是很少有选边的机会的，因为另外一边没有边，所以这次他是有了个选边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看上去是中共这次比较孤立，其实在传统上他从来就没有得过优势，只是说别人没有办法表态而已。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导致这次峰会没能达成首脑联合声明的原因是声明中的一句话，各国同意反对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中国的。对此，吴强认为不公平贸易是中国很难自我解释的症结。
对，我也只能根据媒体来了解这次会议的进展和他一个失败的原因，或者说他的一个内部的张力。这句话很有可能，我也相信这句话是一个导火索，也是一个症结。中国在过去的几次讲话，特别是在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也同样是在老调重弹的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公平贸易。现在中国正在承受的国际社会的一个批评的压力，是批评中国在一带一路以及在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当中，包括与美国的贸易当中，这些贸易关系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无论是与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还是和南太平洋的像马尔代夫这样子的小国，贸易关系上都是极不公平的。那这一点实际上是成为中国目前的一个症结，他自我很难解释的一个症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拒绝把这句话完整的体现在联合声明当中，并且因此产生了许多粗鲁的一些外交的干预，包括对国际的媒体 对当地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官等等等等，那这些的做法相当粗暴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国这些外交官员很自然的是把他们在国内中国国内内地的习惯性的这种威权的做法带到了国际的政治舞台上。那么我相信这一点是引起与会国家外交官的一个不满的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索。而更深层的原因我相信也很多，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对中国的这种猜忌这种怀疑其实始终没有去除掉。那么中国在过去的一带一路也好，在其他的一些这种关系处理当中并没有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对东南亚国家的自尊心其实是有一个误判啊，我相信这是很重要。
那么如何看待《华尔街日报》的这则报道？习近平一再强调中方旗帜鲜明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何在台面上和台面下有如此大的区别？对此，恒河认为中国最恼火的是自己失去了联合声明中的主导权。
对，刚才那个吴先生所说的哈，是他说是完整的，就是后半部分不同意。实际上呢，对于反对保护主义这句话，中共其实也是不同意的，尽管他自己说他反对保护主义。其原因呢，其实大家都清楚，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这个设立贸易壁垒最严重的就是中国，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吧，在贸易上实际上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只有中共这个政权呢，它采取的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尽管他口头上说，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这个其实原来有一个流传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哈，但是它其实很说明问题。就是这个原来前苏联不是有很多政治笑话嘛，其中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个人在红场发传单被警察抓了，抓了以后发现他手上拿的是张白纸，就说那是白纸，你为什么抓我？警察想了想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其实中共现在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子的。他再在这个舞台上怎么样正规的叫，但是别人更多的是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别人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实质是什么。所以呢，人家一说这句话，他马上就想到自己，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正常的自然反应，所以他会坚决去反对。其实他不反对呢，这也没事情，就是通过了就通过了。所以呢，更多的呢，他是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他失去了主导权，所以很恼火，才要坚决反对。其实这句话就是写进去也没关系，但是他觉得他丢了面子，所以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来。至于说这个对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对所谓对中国存在戒心的话啊，其实传统上东南亚国家一直到太平洋岛国，对中国长期以来除了这个比较近的国家以外，越南有戒心以外哈，其他的是没有的。其他的戒心是发生在中共建政以后，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输出革命这一部分才导致的。所以它并不传统，因为传统上那些国家是只有中国移民的问题，没有中国问题，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主要担心的呢是中共曾经有过的对外输出革命，现在是以另一种新的贸易霸权的形式体现出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拿了中国的赞助，但他又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协议，要让美澳在巴新建立军事基地。有人认为这是说不定就是为了围堵中国。恒河认为，如果小国想要富裕也想要保护主权，那么美国是更好的选择。
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一半，就是那一半哈，就是在中国那一半，其实呢，就是唯一的军事威胁就是来自中国，其他的国家互相之间能够有纠纷的，基本上不大会成为大问题。就是在南中国海很多南海地区很多声称有主权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的话呢，这些国家要达成协议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因为毕竟它没有原则上的区别。所以对于任何 要重建军事基地或者重新开启军事基地或者新建这个军事基地的情况下呢，那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针对中共的对外扩张，因为这几年对外扩张对于这个南太平洋地区和南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南海地区的这个岛屿军事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会对支持美国，虽然说他拿了中共方面的钱，但是呢愿意支持美国的政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国政策区别，这是这次彭斯副总统在讲话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他讲了这个平等互惠还有一个尊重主权，就是美国其实历史上这次彭斯总统回顾了200年美国和亚洲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历史，上一次讲话的时候呢是回顾了120年，就是从这个百日维新，中国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回顾历史其实都可以看到美国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尤其是弱小国家，就当初跟中国就是他提出这个门户开放政策有助于中国摆脱西方殖民的统治，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得很清楚，美国和中国其实是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个和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完全是相反的，美国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指的是以前传统的西方的那些来自欧洲的那些帝国主义才叫帝国主义，所以美国他是用尊重主权，哪怕你国家再小他也尊重你的主权，所以在这个就是对于南太平洋岛国这些，他除了经济发展以外，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自己国家谋利益的话，他当然愿意倾向于美国，就是最终是富裕了而且呢保住了主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选择的，除非是被中共用金钱贿赂了的领导人，但是贿赂的领导人呢他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大部分还是要受到选民的影响的，除了少数以外大部分还是要受到选民影响，因此呢这个根本的区别是除了在贸易上的这一点以外呢，还有一个尊重主权的问题，这个是美国软实力影响力最受欢迎，在国际上最受欢迎的一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欧盟周二暂时达成协议，成立一个系统来审核进入欧洲的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一名谈判人员说，这将结束欧洲的天真。欧洲议会的谈判人员达成了这项协议，将保护欧洲战略性的技术和基建，例如港口和能源体系。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委员会将能够调查重要领域的外国投资并提出建议。目前中国大幅向欧洲进行投资，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将解释重要基建系统的安全性是否有可能被入侵，或是需要多年研究的创新技术是否会落入外国公司手中。领导欧洲议会磋商小组的法鲁克·普鲁斯特说，这将结束欧洲的天真，其他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他们都有审查的措施，只有欧洲没有。这项新的议案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支持这项议案的议员在磋商中提到国有企业对欧洲的投资以及技术窃取明显指向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这个月初恢复对伊朗实施的严厉制裁行之有效，称国际社会几乎全都遵守了这项制裁。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布莱恩·胡克星期一在迪拜接受美国之音阿拉伯语姊妹电视台自由之声的采访的时候做出了以上表述。他说，我们看到大家几乎完全遵守了我们这项制裁措施，我们预计不必对任何大公司实施制裁，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公司会更选择伊朗市场而不是美国市场。华盛顿当局11月5日恢复对伊朗的能源和银行业实施制裁，将此作为一个手段向德黑兰当局施压，要求他签订新的协议，停止采取外界所看到的邪恶行为。 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退出了他的前任政府与世界五个大国2015年为缓解对伊朗的制裁达成的一项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必须冻结其敏感的核项目。恢复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后，特朗普政府威胁会惩罚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实体，而石油和天然气是伊朗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过，华盛顿给伊朗能源的八个最大进口国半年时间将伊朗能源进口降到零。这八大经济体是中国、台湾、印度、土耳其、日本、韩国、意大利和希腊。美国的官员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原油价格飙升。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伊朗如果违反两周前宣布的新制裁，则将面临更严重的制裁，并且希望俄罗斯能够配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但今天那个星期二的早上呢，有几位关于这个国家安全还有中东问题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来向这个记者做了一个背景简报，就是关于这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对此呢，这个资深的官员是认为说呢，对于这个伊朗的制裁案，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一个横跨了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多国的一个跨国网络，那么是透过不同的银行还有公司，向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运送石油，那么呢，在由阿萨德政权将金钱付给一些恐怖组织，那么呢，这个今天的美国商务部呢，也因此而对了九个个体实施了新的制裁。那么同时呢，这个资深官员也点出了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艾尔契维基。那么这个是一个叙利亚人，那艾尔契维基呢，他的公司叫做全球视野集团，是位在俄罗斯的境内。那么他的公司呢，在这个国际网络当中，据资深官员表示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今天的简报当中呢，资深官员是说呢，这整个这个国际网络的一个流动的方向是这样的。他说呢，是先从这个伊朗的央行开始，来将这个转向一个在伊朗境内的医药公司，然后再转向在俄罗斯境内的一家伊朗银行，再流向一家俄罗斯的能源公司，然后呢，最后是向叙利亚运送了石油。那收到了石油之后呢，叙利亚的央行以及刚才说到的这个艾尔契维基呢，他再把钱转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哈马斯以及真主党的手中。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今天所实施的制裁行动是完全符合历来的这个与俄罗斯相关的政策，那么也希望呢，跟伊朗这个交往密切的俄罗斯，还有普京总统也可以配合这个制裁的行动，不要再跟伊朗有所接触。那么资深官员同时也表示呢，在两个多星期之前实施这个恢复的制裁呢，希望各界都不要去违反。那么今天对这九个个体实施的制裁呢，也就是要警告说，如果一旦违反的话呢，将会面临到更多的制裁。同时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也考虑到伊朗的人民，他说我们针对的是伊朗的政府而不是伊朗的人民，所以人道救援的机构以及人道救援的管道依然是一个可以畅通、可以接受到豁免的。但是他也强调说，美国政府将会来关注并且监督这些人道救援的管道，以防被不法分子来利用。同时呢，也呼吁各个公司行号要小心假的人道救援机构。林森，
因为我们再来关注就是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这个事件。在卡舒吉遇害之后，那么全球各界都是希望美国能够为人权以及新闻自由来发声。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杀害记者的行为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还是支持沙特政府。那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这卡舒吉记者呢被杀害了之后，经历过各方努力的这个追求跟调查呢，目前特朗普政府他在星期二的中午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然后这个声明的这个标题就叫做特朗普总统与沙特站在一起的声明。那么开宗明义的第一行就叫做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那么在声明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主要是依据两点来决定他要来跟沙特王国站在同一个阵线。第一个就是伊朗，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这是美国对伊朗要实施严重的这个非常严厉的制裁。那么在这方面呢，美国是一定需要沙特的合作的。那么因此呢，特朗普政府在这个声明当中说到了沙特在美国对付伊朗上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第二点呢，则是沙特从美国购买几千亿美元的军火。那么因此呢，特朗普总统认为不持续追究杀害记者的行为，而且呢要继续与沙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那我们看在这个声明当中，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去年前往沙特进行大力的协商之后，沙特王国答应在美国花费并且投资4500亿美元，这是很大的一笔数目，这将创造几十万个就业机会，巨大的经济发展，以及为美国增添许多财富。在这4500亿美元当中，沙特将花费1100亿美元来采购来自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军火商的武器设备。如果我们愚蠢地取消这些合约，俄罗斯跟中国将会大大的从中受益。那么在声明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卡舒吉被谋杀的这个事情。他说呢，谋杀卡舒吉一事之前，沙特王室已经否认知情。不过呢，根据我们情报机构的调查，其实呢，沙特的王储是知道的。那么不过呢，对卡舒吉施加的这个罪行是很糟糕的，我国也无法认同。但事实上呢，我们针对已经知道的犯罪者已经采取了行动。这指的就是之前沙特所说的有几名这个没有经过王室允许、没有经过政府允许就擅自对卡舒吉实施行动的这几个政府的官员，那么美国对他们这几个人实施了制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根据很多的媒体听了土耳其政府提供的卡舒吉被杀害的录音的时候呢，当时卡舒吉的死状是很惨的。不过特朗普总统之后也说呢，他自己并不会去听那一段录音。那么在声明当中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还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卡舒吉谋杀案的所有事实，但是我们跟沙特王国是有关系的，他们一直是我们对抗伊朗的好盟友，美国打算与沙特保持坚定的伙伴关系，来确保我国、以色列以及该区域其他伙伴的利益。那么在星期二下午的3点呢，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来度过感恩节假期。那之前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告诉记者说呢，关于本次卡舒吉被杀的这个谋杀案，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再度强调说是因为美国优先，那而且他也说呢，也是因为我们不要放弃几百几千亿的订单。他同时呢也说自己跟沙特并没有生意往来。不过呢，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的表示，并且呢说自己跟沙特的生意往来很大，而且呢沙特也曾经买了这个特朗普大楼的好几个楼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海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等舰艇获中方准许后陆续抵达香港，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已先期登舰参观。舰上高级指挥官表示，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使命是保证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1月21日上午，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以及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驱逐舰进入中国水域后，在香港岛附近海域抛锚停泊。里根号航母的作战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在对登舰的媒体讲话当中谈到了美国海军的使命。
And to demonstrate the U.S. Navy's enduring ability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展示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以及运作的持久能力。来到香港前，美国舰船过去2个月先后与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了联合演习。托马斯说，演习属于正常训练，美国无意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阿根廷即将见面前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不过舰上指挥官没有正面回答媒体有关美中关系现状、美中贸易战、中国为什么前不久拒绝美国大黄蜂、两栖攻击舰、访港等一系列敏感问题。 里根号航母上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参观者可以进入舰上庞大的机库，记者团或者来到上层的飞行甲板，同那里的官兵零距离接触。记者请美籍华裔海军迈克尔王谈谈在舰上服役的感想。
感想就是怎么说呢，这挺复杂的吧，但还是比较光荣，我觉得，因为这个里根号是美国唯一一个 forward deploy 一个 carrier，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对，
多长时间了？你在这个？
我在这个船，在这个航母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半了。
迈克尔王表示，香港是他最想来的地方，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参观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里根号航母上的官兵许多是首次来到香港，他们会轮流上岸，事先学习了一些中国的文化知识。他们表示将努力成为美国人民的形象代表。有关资料显示，里根号上有官兵5000人，另外三艘舰船上共有官兵约近1000人，6000美国军人上岸，预计将给香港带来不少商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倒数3天的阶段，台湾总统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三在一次拉票讲话中说，即使面临境外力量的干预，台湾的民主也不会倒。下面请听记者许宁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11月21号召开第18届第15次中常会，蔡英文在会后讲话中拜托台湾选民为民进党提名或推荐的候选人投票。他说，支持民进党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要巩固台湾的民主。蔡英文说，
这一票要巩固台湾的民主，这一场选举来自境外的力量的干预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尤其是假消息透过 LINE、Facebook 到处的流窜。那么这些境外力量的干预目标只有一个，他们要用网络霸凌跟网络洗版，让不同意见的人闭嘴，让台湾的民主倒下去。所以我们用手中的这一票告诉这些境外的力量，台湾的民主是不会倒下去的。
统独议题本星期借金马奖风波迅速升温，在星期六举行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最佳纪录片奖得主台湾导演傅瑜发表感言时说，希望有一天台湾可以被当成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随后中国演员图门在颁奖时使用了中国台湾的表述，并说两岸一家亲。蔡英文在今天的讲话中说，
这一票要告诉全世界，台湾人不在压力底下屈服，世界局势瞬息万变，我们不仅要面对局势变化的挑战，更要力抗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不只是断交上的压力以及国际上封杀我们的粗暴的行为，现在中国的压力无所不在，甚至在金马奖颁奖典礼都出现爱化台湾的言论。所以我们手中的这一票就要告诉全世界，台湾就是台湾，我们是台湾，从来不是中国台湾。
蔡英文目前正在台湾各地为民进党参选人竞选拉票，星期三他将出席宜兰县和台北市的造势活动，为宜兰县长候选人陈欧珀和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助选。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将于本周六就是否同意以台湾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进行公投，在此之前，赞成与反对的人士则持续就这项议题进行交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东京奥运证明联盟代表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民众能支持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并投下赞成的公投票。
1960、1964跟1968，我们出场的国家的名字 都叫台湾。
季正还批评台湾中华奥会竟然和中国国台办口径一致，威胁台湾的选手，如果更改中华台北的名称，将失去参与国际比赛的资格。台湾将于本周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并针对十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最受瞩目的公投议题之一就是是否赞成运动选手以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不过国际奥会近来则三度去函台湾中华奥会，表示尊重台湾的公投程序，但是也提醒更改名称需要国际奥会执委会的核准，否则将可以依据奥林匹克宪章进行处分。台湾中华奥会秘书长沈怡婷日前表示，希望民众不要情绪性投票，因为结果可能会影响台湾选手的权益。
我们没有办法组国家代表队参赛，如果要参加奥运的话，他可能连资格赛他都没有办法参加。
中国方面因为不满台湾推动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主导东亚奥委会取消了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台湾运动选手目前对于台湾证明公投出现了两派看法，赞成的人认为中华台北不是国家名称，台湾才能代表国家，反对的人则呼吁支持及维护运动员参赛的权益。台湾行政院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公投是人民的权利，政府依法举行公投，不对任何公投案预设立场，也尊重相关结果。至于以中华台北参与国际赛事，到目前为止这是国际奥会的规定，为了维护选手权益，台湾政府尊重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仍然信守美国的一中政策，在不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中，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会员，美国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并根据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各国及国际组织停止以中华民国或中国称呼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台湾的选手因为国家名称的问题无法参与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以及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台湾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于1981年达成洛桑协议之后，台湾的运动员得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不过199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民众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冬奥证明行动小组召集人沈清凯表示，台湾民间推动的是申请改名而不是进行改名，在还没有申请成功之前，当然要遵守洛桑协议的规定，也不会影响选手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来自韩国的金钟阳被选为新一任主席。目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代理主席的金钟阳，在迪拜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被选为主席，任期两年。此前，俄罗斯内务部少将普罗科普丘克一度在主席人选上领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坚决支持金钟阳当选为刑警组织的主席。普罗科普丘克目前是国际刑警组织副主席，对俄罗斯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说，让他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将让这个组织政治化。美国四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行政当局坚决反对普罗科普丘克出任主席，指称普罗科普丘克直接卷入俄罗斯一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报复和迫害政治上的反对派异议人士以及新闻记者的行动。 新当选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将接替中国的孟宏伟。孟宏伟九月底回中国探亲时失踪，后来据说因为收受贿赂而被中国当局拘留。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门前赦免了火鸡豌豆，向美国人民表达感恩节的祝福。感恩节特赦火鸡是白宫的传统，每年感恩节前几日，总统都会赦免一只火鸡，让它不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这仪式最早起源于林肯总统时代。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张燕，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将继续直播。